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北韩星期日否认向莫斯科提供武器，此前美国表示北韩这个核武国家向俄罗斯私人军事集团阿格纳提供了火箭和导弹。本月较早时候，华盛顿将阿格纳集团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称他和平壤的武器交易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据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称，白宫展示了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照片，显示俄罗斯铁路车辆进入北韩，携带一批步兵、火箭和导弹，并返回俄罗斯。在官方的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表一份声明中，一名北韩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些指控，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散播自制谣言，将会面临真正不希望到的结果。北韩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权正根表示，试图通过编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来到玷污北韩形象是一种严重的挑衅，绝不允许，必定将会引发北韩的反应。德国总理索尔兹星期六敦促尽快结束欧盟同南美洲共同市场贸易集团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他首次访问该地区的第一站，为了减少德国经济针对中国的依赖，实现贸易多样化，并加强与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关系，索尔兹正在访问阿根廷、智利和巴西。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该地区新的粉红潮中上台的左翼人士。柏林希望降低对中国矿产的依赖，这个是能源转型的关键，使到资源丰富的拉丁美洲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该地区可再生能源输出的潜力是另一个吸引力。索尔兹在同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贸易关系潜力巨大，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议可能带来的可能性显然特别重大。据俄罗斯新闻社星期六1月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将会在下个礼拜初与新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林恩·特雷西举行会面。特雷西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抵达莫斯科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星期五表示，由于美国主导的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仍在进行，这位新大使就不可能会改善到两国的关系。自从俄罗斯军队在去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关系陷入了谷底，俄罗斯方面将这一场战争讲成是对抗美国领导的富于侵略和扩张的北约联盟的特别军事行动，而几乎及其盟友则认为这是俄罗斯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出兵掠夺他国土地的侵略行径。乌克兰总统顾问说，乌克兰正同其西方盟国就提供远程导弹和军用飞机的可能性进行快车道的谈判。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星期六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西方了解这场战争的走向，知道需要为美国与德国这个月初保证提供的装甲战车提供掩护。波多利亚克说，乌克兰需要西方提供远程导弹来摧毁俄罗斯的弹药库，极大限制俄罗斯军队这个重要工具。波多利亚克在网络视像讲话中说，一些西方盟友对提供武器维持保守态度，担心改变国际的结构。波多利亚克说，我们需要就此努力，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盟友展示这场战争的真实场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星期五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已经变成这场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欧尔班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阻止欧盟的军援资金。乌克兰外交部召见匈牙利大使，对欧尔班的讲话表达不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在面书上说，这类言论完全不能够接受。中国官方传媒星期六报道，在中国政府取消了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之后，中国国内春节期间旅行较去年激增 74%。尽管旅行的人次仅为疫情前水平的一半，然而根据官方的数据，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每个礼拜都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六表示，在1月20号到26号这个礼拜与假期的6日重叠，中国在 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有6364宗，而一个礼拜前的死亡病例为12658宗。农历新年是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工作的大量工人都会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星期日1月29日宣布将会恢复向日本公民发放签证，此举可能会缓解外交纠纷。此举结束了对日本要求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者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的决定采取报复性步骤。从去年12月中旬前后开始，中国大陆的感染人数就激增。自即日起，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的一份简短的网上通知中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自1月10号起，中国就停止了向日本国民发放签证。此前东京开始要求从大陆抵达的人在旅行之前和落地之后进行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日本就暂停日本公民的签证向中国提出抗议的，要求北京撤销这项决定。被控在两个半月湾蘑菇农场杀害了7人的一名农场工人，据称话给调查人员听，是他的主管要求他支付$100修理工作中损坏的叉车之后，他受到刺激之后就持枪射杀了同事。圣马特奥郡地方检察官史蒂夫·雅格斯塔夫星期五向湾区新闻集团证实，赵春利对要修理的设备账单感到愤怒，称他的叉车与同事的推土机相撞，责任应该归咎于一名同事。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旧金山湾区的分支机构 KNTV TV 首先报道了这个事态的进展。当局称66岁的赵春利星期一在加州陆地花园开枪打死了4名工人，并打伤第5名员工，然后他就去了附近曾经工作过的康科德农场开枪打死3名前同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1月25号透露，由于港版国安法和严苛的防疫措施等因素，过去两年已经有15000名在港的美国人离开香港。他警告说，中国大陆的营商风险正是逐渐在香港出现。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也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有政界人士认为，不少美国人对香港的政局不稳感到失望，亦都担心一国两制被侵害，导致人身安全失去保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1月25日出席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网上研讨会。到香港上任只有4个月的梅如瑞提到，过去两年大约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香港，约等同2019年在港美国人口的两成。虽然近期香港取消多项防疫政策逐步开关，但是营商环境、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和法治等仍然令人忧虑。今次是梅如瑞上任后首次公开发言，他警告在港版国安法下，企业必须警觉以往在中国大陆只会面对的营商风险会逐渐在香港出现。部分国际企业已经撤离香港，有些公司就将关键员工或者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美方担心北京若果采取进一步行动，会迫使更多最优秀精英离开香港，令到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受损。梅如瑞并首次回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就港版国安法释法，他认为释法扩大香港行政当局的权力，可以作出影响案件的决定，而且缺乏司法机构监察，可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不少美国人眼中，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所剩无几。
以前我哋就话诶，我哋有独立嘅司法制度，我哋有独立嘅政府，有独立嘅货币，系咪？其实都真系有个波达，你要过海关先过到嚟嘅。咁今日剩翻几多嘢咧？系咪？即系你独立嘅司法制度唔存在啊？系咪？日日啊，你个政府又会成日自己走去叫人大释法啊？你啲警察又会同中国啲国安都差唔多啫，你都有国安公署啊？咁样香港其实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冇分别，夜景就仲系嗰个夜景啦，系咪？里边嗰个馅，里边个内涵咧，其实已经腐烂得好紧要。
佢认为黎智英面临被重判，同埋香港苹果日报结束营运，对居港嘅美国人构成好大冲击。
被政府逼到佢要去结业，呢一个喺美国人嘅世界或者美国人嘅眼中系不能够接受嘅。其实苹果日报除咗一间媒体机构之外咧，佢仲系一个 listing company 嘅，即系佢一个上市公司嚟，拥有过亿流动现金，唔系资产，系流动现金嘅一间上市公司，可以俾一个政府用一啲行政手段，包括冻结佢哋嘅资金，而令到佢哋结业。咁我谂呢件事喺美国呢度，但凡讲完出嚟，都觉得系好匪夷所思嘅。
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发言人郭凤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除了黎智英，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因为袭警而被捕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克特的遭遇，亦都令到不少美国人对香港失去希望。
苹果日报就是断定了香港一国两制。
郭凤仪话：苹果日报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标志，当黎智英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亦都被关押，而且受到非常不公的待遇，令到很多美国人对香港完全失望。贝克特的个案正好说明，港府和香港警察是完全不害怕拘捕美国人的。可能有一日你只是穿了黑色的衣服或者是裤，亦都会被捕或者是遭到毒打。郭凤仪认识不少离开香港的美国人，既有人权组织成员，亦都有从事金融业等非敏感行业的人。共通点是他们都不再留恋香港。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还有之后的国安法，很多
郭凤仪说，由于司法制度不完善，加上港版国安法，很多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的人权组织纷纷撤离。他自己也都认识一些朋友在香港从事金融等不是太政治化的工作，他们也都觉得香港的环境已经不是当初他们来到香港那阵的环境，令他们对于留在香港长远发展完全失去兴趣。港府官员和中国中央在港领导人都强调，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不过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相信，这并不表示美国人会重新选择到香港发展。
美国人在香港这里工作，我想几个比较大一点的板块，教育高等教育啦，金融嘅机构啦，同埋可能系一啲媒体嘅工作啦 ，Horses 自由，传媒自由，以及喺金融机构，即系你整体个营商环境，你觉得有边一范有反弹嘅空间？我睇唔到有，系啊，咁当冇嘅时候，咁我唔会有一班新嘅美国人会特别想嚟香港呢度工作。
1月26日，即系梅如穗公开发言后第二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对他的言论予以严厉谴责，认为他恶意诋毁港版国安法和人大释法，抹黑香港营商环境。公署批评梅如穗对当前香港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不断诋毁香港法治和自由，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唱衰香港发展前景，暴露亂港壓華的險惡用心。梅如穗在25日的線上論壇話過，目前香港約有1300间美國公司，投資額以百億美元計算，涉及龐大利益，針對利益受損而發聲並非干預。香港民主委員會發言人郭鳳儀則認為中國外交部扭曲事實。他说美国在香港侨民众多，拥有庞大流动资金，美国自然是香港事务的持份者，港府就一再重申美国干预内政，和港府一直标榜香港是国际都会， 自相矛盾。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去年十月颁布一系列针对中国实体的半导体芯片产品和制造设备的禁运措施，在技术、人才、资本上全方面围堵中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要保持美国科技领先中国尽可能大的差距。不过有专家担忧，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半导体这种的制裁的策略可能催生中国国内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加速发展，甚至让中国构建出独立于美国技术的半导体的产业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公司的行政总裁温宁克星期三警告说，美国领导的对华芯片技术禁运可能导致北京成功发展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他对彭博社表示，物理定律在中国以及在这处是一样的，你比他们施加压力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制裁需要日本、南韩、荷兰等半导体技术强国的支持。日本是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最大生产国，在生产芯片所用的光刻机设备技术方面，荷兰阿斯麦公司占据全球垄断地位。彭博社之前报道说，荷兰和日本有望在今年1月底达成有关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禁运协议。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认为，美日荷三方协议可能达成初步的一致，但是细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制约中国方面，美国盟国的半导体工具制造企业并不完全一致地支持华盛顿的立场。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理念相同的盟友达成一致是很重要，否则管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此外，有分析认为，将美国技术以及是人才完全隔绝在中国芯片市场之外，可能让美国失去了以技术牵制中国这个战略武器。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沙雷最近发表文章说，美国应该保持中国对美国芯片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的依赖，而不是割断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沙雷表示，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途径，就是在放弃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影响，并且加速中国走向芯片独立。人工智能是美中两国在新兴技术竞争当中的关键领域之一。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以及质量这两项指标，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实力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日经新闻1月16号报道说，2021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是 4.3 万篇，是美国的两倍。以论文被引用数进入是前 10% 作为论文质量的指标。2019年开始，中国亦都成为了世界第一。美国去年10月颁布的新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中国的销售。美国还限制了中国获得先进的外国芯片，包括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超级计算的图影处理器。沙雷在文章当中表示，如果中国依赖外国芯片，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如何获得这个日益重要的战略资源。现时彻底切断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好像抛售一只每半年是涨一倍的股票。他说，即使日本以及荷兰加入美国的行列，对中国实施芯片制造工具的限制，外国公司亦都可以在中国境外新建完全不是没有美国设备的晶圆厂，以服务中国市场。他还认为，美国限制低端芯片出口中国的做法缺乏必要性，认为这些芯片的用途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半导体行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同意这个看法。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这个闪存芯片的出口限制的国家安全理由较为薄弱，中方会不会通过灰色渠道获得这些大批量生产的芯片？会的。在国内生产这些芯片是否会导致人工智能领域的下游突破？不会。 他认为控制罗素芯片的对华出口便能够有效是控制中国将高端芯片用于军事用途，这个措施在美国最新一轮的制裁当中已经是囊括。特廖洛亦都表示，半导体制造工具行业不支持最终用途的管制，特别是内存生产方面。很多人认为内存生产不是合理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是商品。分析人士担忧，限制中国获取外国芯片的途径亦都意味着将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芯片采购留在国内，促进他们国内的芯片产业的发展。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可能将为中国芯片发展助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截至12月15号，中国芯片公司以及芯片制造设备企业在过去一年通过国内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折合是120亿美元的投资，几乎是2021年的三倍。另外等待审批的募股申请规模高达170亿美元。瑞银证券全球银行部联席主管孙利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芯片业2022年掀起的募股热潮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出口管制。他说，这个必使到中国制造商寻找离本土更近的替代产品。这个投资者感到中国发展半导体行业将会是前缘之计。在设计架构方面，中国亦都是寻找紧替代方案。中国正在加码推动中央处理器设计架构的发展。中央处理器是一种开源架构，独立于英国公司控制的架构，亦是美国英特尔开发的架构，用于大多数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半导体设计。有研究发现，中国对这个架构阵营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技术架构的行业组织基金会高级别的会员当中，中国企业以及机构占一半以上，这个可以令到他们可以锁定在该个组织的董事会以及技术委员会的职位。外界认为，中国试图在这个不受美欧日韩等国控制的半导体设计生态系统当中确保是领导地位，并且增加它市场的影响力。市场研究公司的预测，基于这个架构的中央处理器知识产权在未来五年里面将会取得年均 34.9% 的增长率，预计到2027年基于这个的人工智能芯片产量可以达到250亿片。中国现时是还是向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技术领域投入巨资，基于碳化硅亦是氮化镓等新材料的使用。彭博社说，外国仲未是在这两项的材料的发展运用上面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一些中国芯片公司正在进行先进的封装的研究，希望以新的方式组合旧芯片，制造功能更加强大的半导体。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说，即使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既要克服美国对芯片制造的出口管制，又要迅速地采取行动寻求美国、日本以及荷兰公司主导的半导体技术领先设备的替代品，但是不应该排除中国可能最终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的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商业化的大规模先进半导体生产是人类所做的最复杂举措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国家试图靠国内发展供应链如此众多的部分，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就支持这个行业的资源与国内市场的规模而言，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他还提到，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在投资并且帮助开发尖端光刻等先进制造技术方面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中国力求突破美国封锁，寻求自力更生，创建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芯片生产界的龙头企业，以举国之力扶植重点产业。中国有过工的实力，但是专家指出，芯片技术产业多环节的复杂程度和美国制裁的全面性，令到中国突破重围，实现半导体技术自强困难重重。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区的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表示， 以太陽能光伏技術為例，中國在2012至2013年的期間為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提供了420億美元的補貼，這個令到中國的光伏產品的全球生產份額在2013年躍升至 60% 以上。埃塞爾是表對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話，中國試圖將這種模式應用到半導體領域，但顯然未有取得這樣的成果。他說半導體的技術複雜性比光伏產品這樣的技術複雜幾十個數量級，而另外芯片製造以及設備製造的複雜性需要一個由專業供應組成的全球價值鏈。半導體產業鏈最重要的三個階段，研發以及設計、製造、組裝、測試、包裝，供應商的發展以及成熟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他說他是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拜登政府、聯合日本等盟國對向中國出口關鍵的高度先進的半導體製造技術實施限制以及控制的努力可能會被證明是有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最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仲未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报告说，乌克兰战争暴露了美国军工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削弱美国军队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包括在台海冲突当中出现弹药库存不足，导致所谓的空箱子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自從俄羅斯去年2月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事裝備與補給，這些援助對於阻止俄羅斯進一步入侵是至關重要的，亦都向中國傳遞了侵略的代價和風險的訊息。不過，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家研究中心 CSIS 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說，烏克蘭戰爭亦都暴露了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嚴重缺陷，這場戰爭耗盡了美國某些類型的武器系統和彈藥的庫存，例如毒刺地對空導彈、155毫米榴彈炮和彈藥，以及標槍反坦克導彈系統，而美國補充武器庫的速度緩慢。美國國防工業基礎還未有為目前存在的競爭性安全環境做好充分的準備，它目前正以更加適合和平時期環境的節奏在運作。這份報告說，在一場重大的地區衝突中，例如與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戰爭，美國使用的彈藥可能會超過國防部目前的庫存，導致空箱的問題。報告認為，烏克蘭戰爭以及與中國不斷加劇的緊張，包括在台灣海峽的緊張，突顯出美國目前已經不再處於和平的環境。這份題為《戰時環境中的空箱：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挑戰》的報告作者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蔡斯瓊斯。該報告反映出美國高級軍事和其他政府官員以及防務領域國會和軍工行業的看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最近對台海戰爭進行多次兵棋推演之後發現，在衝突中，美國可能會在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裏面會用完一些彈藥，例如遠程精確制導彈藥。報告說，這些不足將會使到美國極難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衝突，部分原因是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缺乏急劇增加產能來到應對一場大規模戰爭的能力。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去年12月在寫給國務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說，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影響了美國強化台灣防務能力的努力。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發現，部分是由於過時的軍事承包程序和官僚作風所造成的國防工業基礎，這些問題目前正在影響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建立可信威脅力量或在軍事衝突中與中國對峙的能力。根據一些美國政府的估計，中國正在大量投資於軍火和獲取高端武器系統和設備，它的速度是美國的5到6倍。報告還說， 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中，美军面临的并不单止是弹药不够的问题。与乌克兰不同，它的西部边境对武器运输敞开大门不同，而台湾是一个岛屿，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封锁和远程火力能力将会使到武器系统和弹药难以甚至是不可能进入该地区。报告说，咁就意味住印太地区嘅战争可能需要更多嘅远程弹药以及战区内更多嘅弹药库存嚟到缓解一旦战争开始就难以运送弹药嘅问题。报告建议美国重新评估佢嘅军火需求总量，并敦促国会就此事举行听证会。该研究仲建议重新去评估美国嘅库存需求，建立战略弹药储备，并确定可持续嘅弹药采购计划，嚟到满足当前同未来嘅需求。报告仲建议美国拓宽军事采购途径，利用合同过程中嘅灵活性，并创建更多嘅军工合作生产设施，寻找盟友支持嘅机会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汉学家，即是中国的研究者当中，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科·希士是比较特别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研究生，从2004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与意大利交流项目的组织的协调人。在希士博士看来，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美国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从很多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人，弗兰切斯科·希士的教育背景和履历都是不同寻常。他与中国官方、中共中央党校有过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亦都做过新闻记者，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亦都在2016年采访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这个是教宗方济各就中国问题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教宗方济各在采访当中敦促世人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在中国留学之后，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早期墨家思想与政治言说的合理化，并且以此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古典与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背景，希士可谓中共所讲的外国友好人士。然而希士日前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世人还能再信任中国吗？希士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敏感以及尖锐的问题？西方国家美国对中国失去信任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一回事？失去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信任，失去世人的信任，中国会有什么问题？当初美国和西方国家信任中国是否是受骗上当？美国当初信任中国，中国获得到什么的好处？希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这些问题陈述了他坦率的看法。希士表达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他的文章英文标题是这个世界还能够信任中国吗？或者当今世界有很多人在心里面都是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般不愿意如此直言不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容易被中国共产党当局视为是反华。希士说，因为他的觉得，第一，他对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敌意，亦都是没有仇恨，其实他觉得他个人的角度是帮共产党想问题，他觉得他的角度应该是比较忠诚，就是应该讲的就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之敏感，他亦都自己是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之敏感，但是亦都是非常之核心、非常之关键的一个问题。现时在西方的国家扩大地讲，就是世界不信任中国，原因是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客观来讲，这个是核心问题。这个就是现时的西方，美国和中国没有信任感。其实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信任感，对中国亦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由于种种的一言难尽的原因，现时这个信任感是没有了。美国的事现时先不要说，在中国或者有人说
美国人不信任我们亦都不信任美国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美国对美国人并不是问题，因为不理是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其实是美国主导世界，所以美国不信任中国，这样中国应该是怎样办呢？除了美国，世界还有很多的有钱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们亦都会同样不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做事包括经济发展、贸易、外交、政治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困难越来越多，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中国应该亦都是非常之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应该非常之认真地去考虑，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够亦都不应该是忽略，一忽略就是有大问题，问题更加大。希少说他是怎样理解呢？他觉得美国让中国参加是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就是说他应该给予中国的一个机会，他亦都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是没有任何的敌意，不要说是压制中国或者是对中国怎样，其实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有很大的希望，亦都希望让中国发展，所以二十多年前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啱的，美国用中国参加是对的，这个是第一。其次，西方对此抱有希望亦都是有道理，这个就是应该给予中国一个机会地慢慢发展经济，然后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规则，这个亦都会带来一些政治的变化，因为市场自由亦都会带来一些政治自由。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是没有变成西方所希望的样子，没有变成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为什么？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西方人美国人上当被欺骗的问题，而是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原因。希氏觉得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非常之讲实际的党，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它的逻辑是保存保护它的权力，有什么的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力呢？这个就是用什么办法呢？所以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好像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的经济政治体制都是可以模仿，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觉得，中国共产党都觉得，或者我们要考虑有一个政治的变革，比如说民主的变革。民主变革的主张当然一直在共产党里头都有，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940年代共产党也都谈了一些的民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也都谈到了一些的民主，当然1964那一年也都谈民主，1990年代末也都有人在中国共产党里头开始谈民主。但是讲了这么多的民主，为什么是没有政治变革出现呢？希氏有两个因素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改变了主意。第一，他们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当中表现失望，他们就觉得美国很快打下了伊拉克，但是民主就是在伊拉克是无法扎根，无办法去用，民主就是不行。美国的民主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中东都不可以实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模范有一跌的失望。第二个原因是08年和09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就感觉或者是美国的金融体制亦都不可以，它的金融体制亦都是这么薄弱，否则怎会有这个的危机，怎会请求中国的帮助。在那个时候美国要求中国是购买它的财政部债券，那时候朋友倾偈，希氏感觉的是中国领导人觉得其实在他们的体制，他们的模式是比美国好，比美国还结实，还是可靠，美国的民主他们的金融体制是不可行。但是现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遇到的两件事他们是没有料到，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中国共产党当局认为是管疫情的方法是好的，是对的，那个疫情的清零政策现时他们看到真的是可以用，还有中国人认为他们的科学都可以都好，结果中国三年来都是未有研发出来一个真正的效果的疫苗，但是美国应该开发出几个比较有效的疫苗，所以就证明美国的科学仍然是比中国是好得多。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战争，中国认为俄罗斯很快会胜利，乌克兰马上会被俄罗斯控制住，然后欧盟会分裂， 美國向歐洲的影響力會弱很多，結果正正是相反，烏克蘭打敗俄羅斯，歐盟團結起來，美國向歐洲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北約原來是消失了，沒了，死了，現時又復原，所以突然出現了一種新的局面。中國現時考慮開始下他們的天，我們是往往是低估了美國，當然他的感覺就是憑感覺，現時稀釋的感覺就是在中國共產黨裡頭有人來開始重新考慮問題，所以以前他們可以忽略這個信任感的問題，他們認為中國仍然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你信不信這個我不理，我信不信你是一個關鍵，現時正正是相反，中國發現世界上很多個國家仍然是跟著美國走，美國不是好像有人想像的那麼衰落，甚至是美國的衰落仍然是沒有衰落一個問題，所以現時對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所以說當初美國讓中國融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對的，因為中國發展，中國也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好處利益，老百姓過得非常好，不好像20年前、30年前那麼窮，很多人都有房屋有車，當然也都有窮有人富，但是現時中國亦都是一個相當可觀的好的社會，要這些老百姓要中國領導人丟棄這些好處，丟棄這些好的生活，希時覺得不是那麼容易，當然什麼都可以發生，但是讓他們去丟棄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這些好處，很多人會不高興。中國統治下的中國在過去的74年的時間裏面，在那一個時期或者是時段是值得信任或者是比較值得信任，其實答案第一個是8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是建立了這種信任，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幫助了美國兩個大忙，第一就是攻擊越南，79年到80年攻擊是越南，那個時候我們也都知道越南侵略將柬埔寨，而越南是蘇聯的盟國，中國得到美國的支持，也都幫助美國對抗蘇聯，也都打擊了越南，打擊越南也都有很大的作用，因為那個時候越南蘇聯想擴大自己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除了柬埔寨之外，或者越南準備侵略泰國，或者是擴張到其他的國家，因為他們已經侵略了老窩，所以這個是阻止蘇聯在東南亞擴張，所以中國幫了很大的忙。第二個忙就是一些美國的武器運送到阿富汗的穆斯林聖戰者組織那裡，那個時候聖戰者打蘇聯主要是供應到是通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因為是唯一一條補給通道，所以巴基斯坦要價是越來越高，中國提供第二條補給通道就是幫美國人，美國就可以更好地協商是巴基斯坦索取好處，也都更加有效率地使到聖戰者組織得到這些武器，所以在那個時候中國幫了美國很大的忙，反對蘇聯，那個時候美國提供了幾個好處給中國，第一是讓中國成為允許一個技術轉讓的唯一的亞洲國家，這種技術轉讓當然是非常之關鍵，因為美國對台灣、南韓、日本都是沒有那麼開放，沒有技術轉讓，美國提供給中國的第二個好處就是中國生產的一些產品一旦出口到美國只有 3% 的關稅，比日本、台灣、南韓的出口產品便宜很多，所以美國馬上創造了一條條件讓中國發展，因為有技術轉讓，這麼低的關稅很多美國公司看到有非常之具體的好處，他們就生產線就放到中國，這個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很關鍵，當然中國人很努力勤勞做得很好，包括共產黨提供了很多的好多的好處，做了很多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稅務好處等等，但是美國提供的一些非常核心的方便，所以那個時候希時覺得有一個夢想，就是中國變成一個美國的盟國，一個非常好的盟國，當然六四以後美國對這個夢想開始猶豫，一定的美國人開始猶豫，然後歷史變得越來越複雜，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亦都是非常之好的一個機會，很遺憾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這個信任感就少了，然後到了1990年代亦就是六四之後，信任感就慢慢地恢復了一點。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美国南北之间多年的分歧终于导致1861年4月18号内战爆发。南方七个州脱离联邦，成立南方邦联。邦联士兵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联邦城堡萨姆特堡发起炮击，两日后占领了城堡。林肯总统要求各州组建一支75,000人的部队，镇压南方叛乱。北方各州积极响应，迅速向华盛顿派兵，但是南北交界地带的各州拒绝出兵，有些州还准备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之后，第一个脱离联邦的是维吉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地处战略要地，位于首都华盛顿对岸，中间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维吉尼亚州脱离联邦，纵使联邦损失了一名重要将领，他就是罗伯特里。李将军是维吉尼亚人，在美国陆军服役30多年。美军最高指挥官斯科特将军退休后，林肯请罗伯特里接任。罗伯特里拒绝接受，他表示他热爱联邦，反对维吉尼亚脱离联邦，但是他不能够与自己的州为敌。罗伯特里辞去陆军职务，不想卷入战争，但是辞职没多久，他就同意领导维吉尼亚部队脱离联邦。之后维吉尼亚的武装力量迅速行动，一支1,000人的部队赶往维吉尼亚的哈帕斯费利镇。联邦部队在哈帕斯费利镇有一个军工厂和一个弹药库。费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几年前曾经试图在那里发动一场奴隶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联邦政府在哈帕斯费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驻军，根本不是维吉尼亚部队的对手，只好撤退。撤退前，联邦部队的士兵放火焚烧军工厂和弹药库，大火没有烧毁军工厂的所有设备。维吉尼亚部队夺取哈帕斯费利镇之后，将缴获的设备向南运，用来为南方邦联士兵生产枪械。维吉尼亚部队还对位于维吉尼亚诺福克的美国最大海军基地发动进攻。诺福克的联邦部队后撤，但是撤退前烧毁所有建筑，炸毁所有船只。维吉尼亚武装力量的行动使林肯越来越担心。林肯害怕南方邦联部队会立即对首都华盛顿展开攻势，毕竟邦联政府战争部长曾经宣称要在5月1号前将邦联旗帜插在国会大厦上。华盛顿防守薄弱，没有足够的兵力抵御邦联部队的进攻，所以需要尽快增援。数以千计的增援部队正在途中，但是不能够立即抵达。从北面来的运兵火车途经马里兰州，马里兰很多人支持南方邦联，但是马里兰州州长反对分裂，他拒绝召集州议会的特别会议，担心州议会投票脱离联邦，他希望马里兰州保持中立。运兵的第一列火车经过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是第二列火车就没那么幸运了。一群暴民拦截列车，向列车掟石头，最后双方开火，4名士兵和12名平民丧生。州政府和市政府官员开会讨论，一致认为今后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下令摧毁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外面的铁路大桥，使北方来的运兵列车无法穿过巴尔的摩前往华盛顿。 林肯总统对呢啲官员话：华盛顿急需增援。虽然林肯同意援兵唔一定非要经过巴尔的摩，但系佢希望援兵能够喺切萨皮克湾沿岸嘅安纳波利斯市安全登陆。但系喺安纳波利斯安全登陆容易，从安纳波利斯到华盛顿去就冇咁简单啦。南方邦联嘅支持者破坏咗从安纳波利斯通往华盛顿嘅列车、铁轨同桥梁。到达安纳波利斯嘅第一批士兵必须先修复必要嘅交通线路。即使阻力重重，但系南北战争打响后嘅几个星期里边，仲系有10,000人嘅部队抵达华盛顿，保证华盛顿市同联邦政府嘅安全。马里兰州南方邦联支持者的存在令林肯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继续对联邦部队的调动和供给的运输构成威胁。林肯希望限制南方邦联支持者的活动，决定采取极不寻常的行动，对马里兰州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林肯授权军队指挥官可以逮捕任何他们认为对联邦怀有敌意的平民，而且可以未经审判予以关押。这个总统令暂停了宪法里面规定的两项最基本的权利，一项是被正式起诉前保持人身自由的权利，另外一项是尽速接受审判的权利。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信给林肯说，宪法里面没有规定总统有权暂停公民权，但是林肯表示异议，他认为联邦面临的严峻局面允许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马里兰州一定会脱离联邦。马里兰州没有脱离联邦，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亚亨色州纷纷退出，使南方邦联扩大到11个州。此外，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都支持南方，没人知道他们在联邦里面还会留几耐。林肯对肯塔基十分重视，不希望肯塔基脱离联邦，亦不希望肯塔基保持中立。肯塔基从维吉尼亚山区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肯塔基如果保持中立的话，会阻止北方部队深入南方大部分地区。林肯希望肯塔基州能够坚定地站在联邦的一边。林肯冇好似对马里兰州一样对肯塔基实行军事管制，而是派人到肯塔基去争取对联邦的支持。林肯派去的特使说服报纸发表支持联邦的声明，组织民防部队，由联邦政府提供武器和供给。林肯希望能够借此争取到肯塔基州的支持。与同时，密苏里州州长极力主张脱离联邦，他召集特别大会投票表决，但是大多数与会代表都反对脱离联邦。密苏里州州长组织了州内部队，林肯政府组建了民防部队，双方几次发生冲突，一些平民被打死。联邦部队最终夺取了密苏里州首府的政府大楼，包括州长在内的官员被迫逃走，密苏里州因此留在联邦里面。当时南方邦联首都位于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南北战争打响几星期内，邦联议会投票决定将首都北迁移到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尼亚将成为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场，结果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邦联总统戴维斯起身前往里士满的2日前，联邦部队进入维吉尼亚。他们从华盛顿横跨波托马克河，无开一枪就占领了阿灵顿市和亚历山德里亚市。南方邦联部队后撤， 随后不够一个月，又有几千名邦联士兵进入维吉尼亚。维吉尼亚的马纳萨斯将有一场重大战役，又称布尔溪战役。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今天坐着帆船出海。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he Ropes 以及 Get the Hang Off。
Wow Larry， 我真的很喜欢坐帆船的，你看蓝天白云，海天一色，加上微风，我好像已经融化在大自然里面了。
Yeah, this is really great. Do you think the captain would teach me how to sail the boat?
你想试一下？但是 Larry， 这么大的船控制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肯定不是一下就可以学到了。
That's okay, Li Hua. I don't expect to become an expert in one day. I just want to learn the ropes a little bit.
Learn the ropes? 你是指怎样用这些绳来控制帆船？
Exactly. Actually, when you learn the basic rules of how to do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learn the ropes.
Oh, the ropes 就是指最基本的知识和技巧。那你意思是，不是真的要学揸帆船，只是要了解一些皮毛啫。
Right. Or,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you start a new job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things, you should find a more experienced colleague to teach you the ropes.
没错，去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是要找个熟悉工作的同事带你入门，向你介绍一下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流程。
So, Li Hua, do you like sailing or surfing better?
坐帆船出海就很轻松，去海边冲浪就很刺激。我喜欢冲浪多一点，而且我冲浪已经入了门了，可以自己练了。
Right. Once the surfing instructor has shown you the ropes, you can practice by yourself.
今天出来坐帆船算是休息了，明天我们加大活动量去爬山。
Sure, but since we are visitors and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king in Hawaii, we should find a local guy to show us the ropes.
Oh, come on, Larry. 你的冒险精神去了哪里？好了，我们还是去找船长，叫他教我们几招 show us the ropes, 好不好？哇，wow, Larry，看不出你真的很厉害噃！船长系咁依教下你，你就可以自己将船开翻嚟啦，真系令我刮目相看。
Thanks, Li Hua. You weren't nervous when the captain let me sail the boat.
有咩好紧张啊？你啲飞车我都敢坐啦，唔好话帆船，最多咪跌落海。我识游水噶。揸帆船难唔难噶？
Well, learning to sail was pretty hard at first, but after a little while, I got the hang of it.
You got the hang of it? 咁最咩意思啊？
When you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ucceed in learning it.
Oh, 我明白了。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就是学会掌握的意思。你是说揸帆船虽然不容易，但是练习一下就可以学会基本的技巧。
Exactly.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hn is a really talented athlete in whatever sport he tries. When I showed him how to play football, he got the hang of it very quickly.
就是说 John 有体育天分，凡是体育项目一教就会，所以不用几耐就掌握了榄球的基本技巧。
Right. So, Li Hua, you don't think I'm a good driver?
这样说吧，我就觉得在海上开船更加安全，地方大，够你横冲直撞嘛。
Well, driving is hard. Remember when I taught you?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you started to get the hang of it.
怎会呢？我是天生的司机，考驾驶执照一次就通过了。是啦 Larry， 我们听日是不是真的要去钓鱼的？我从来没钓过鱼的。 You have to show me the ropes， 你要教我。
Sure, fishing is pretty simple, so I'm sure you won't have a problem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好，如果我们两个听日真的钓到鱼，我保证煮给你吃。
That's a great idea. I've never got the hang of how to cook Chinese food. All the dishes I make taste terrible.
Right, Larry.你唔通就想唔出更好嘅藉口逃避煮饭咩？
I'm still trying to get the hang of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he ropes，
意思就是指基本技巧和要领，而另一个就是 get the hang of， 意思就是指学会掌握。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